请掀开经本第489面，489面第二行，倒数第二行啊，倒数第二行，看这个抄啊，这一段呢，这是称性而谈。这个经义当然比较要深一点啊，那么能懂呢更好，不懂呢也没关系啊，这个要紧的是要老实念佛啊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。说妄心未尽，悠悠绵绵，是为命根未断，何断至空，情消见泄，人亡家破，烟灭灰飞，命中之位也。诸妄尽除，不争何待，求佛不现前，不可得也。我们先看这一段啊，这个妄心未尽，这妄心两个字里面就有浅深很大的差别。在六道里面，这些凡夫粗细妄心通通具足。佛给我们讲生死有两种，一种呢是很粗的相，叫做分段生死，另外一种啊比较微细一点的相，叫变异生死。分段生死只要断见思的妄心啊，我们常讲啊见思烦恼，或者讲见思惑，这个分段的身呢就了了啊，分段生死就没有了。但是还有变异生死啊，我们现在这两种生死都有啊。这个变异呢，像我们的年龄一年一年增长，一年一年从年轻变老，这叫变异啊。变就是变化了，意识改变，跟从前不一样了啊。所以这个变异啊，绝对不是一年一年的变异啊，实在讲的时候是刹那刹那在变异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两种生死都有。那么粗的妄心断掉了，这叫净了，这个三界六道的这个分段生死啊，是一段一段的啊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。那么这个阶段呢，大的分啊，像我们人生这一生是一个阶段，这是大分。如果要小分呢，也分得很微细啊，甚至讲我们讲一天一天都是一个阶段，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也是个阶段啊。所以这个粗细分别很多。那么三界分段生死了了之后啊，它有变异生死，从小乘罗汉到等觉菩萨都是属于变异生死。我们讲菩萨啊，是大乘圆教啊，有51个位次，这每一个位次的变化就叫一次变异。 变异实在讲呢，没有生死，生死是形容词，生死苦啊。这个一次变异呀、啊，有一次苦难。就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，我们从一年级很辛苦地去读，然后经过考试啊，在明年升到二年级了。就从一年级变到二年级了，这种叫变异生死。啊，一年级死了，二年级生了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菩萨果位啊也是如此。啊，从实性位的菩萨变成实住，实住变成实行，实行变成实回向，再变成实地，这叫变异。啊，这个变异确确实实不是这个身有生死。经过一番努力呀、努力很辛苦啊，把这个层次向上提升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呢，都叫做妄心未尽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那个妄心真正要尽了，是什么人呢？是佛啊。佛变异没有了啊，分段当然早就没有了。那才叫了生死，真的，这个脱离，永脱生死了，这两种生死都了了。所以底下这个妄心未尽呢，它包括的范围很大，啊，两种生死都包括在其中。悠悠绵绵。是为命根未断，这两句啊是形容词，也就是指六道凡夫生死不断的。死了之后啊，在一般来说呢，像《地藏经》上所讲的，绝大多数啊，也有少数啊例外的啊，我们都是讲多数的。多数啊，49天呢，就齐齐，他又投胎了，又去受身了。在六道，所以六道轮回呀，他又去受身，命根未断啊，在三界六道里头，绝对不是讲我们这个身体了，这命根可不是身体啊，他不断的，他要在六道轮回舍身受身，无量劫来，没完没了啊。所以佛在经上常常感叹着说，叫生死疲劳啊，确实是这个现象。我们自己受这个苦啊，自己不觉悟啊，自己不晓得、那么这是命根呢没断的相。此地讲这个命根要断了，那就不生不灭了，啊，生死就了了，啊，这个命根才叫断，啊，所以他这个命根不是指我们这个寿命，不是讲这个，啊，或断智空，这个或是讲见思烦恼，啊，小乘人见思烦恼断了。三界六道的生死没有了，刚才讲的是分段生死没有了，他执着空，这个智空呢，就是小乘人所谓的偏真涅槃，这个就是智空。佛在大乘经论里面 常常呵斥他们呢，叫骄牙败种。凡夫执着有啊，小乘人执着空，都是执着两边啊。当然，小乘比我们凡夫是要高明多了啊。凡夫执有啊，游六道轮回之苦；小乘执空呢，不能见性之苦啊。他们有六道轮回，但是他不能见性，本性里面。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呢，他不能现前，他不能享受啊。那么这是小乘人的苦处，这个小乘人的苦跟凡夫不一样。勤消尽歇，勤是烦恼，见思烦恼没有了啊，烦恼没有了，断掉了。这个见呢，是见惑也没有了，也断掉了。这个见呢，情跟见呢，都是属于妄想之中啊，这两样都没有了。人亡家破，烟灭灰飞啊！这是讲古时候这个印度出家学佛人命中之后都火化啊，火化的时候烟灭了，这火烧完了啊。灰也散掉了，也飞掉了。那么这比喻，这叫命中啊，这是命中了。诸妄尽除，不真何待呢？啊，这个惑断之空，勤消尽歇，这是从事实上说。后面这两句。是比喻啊，这个要知道，就是比喻前面这个事情的啊，他的分别执着妄想统统没有了啊，就像烟灭飞灰一样没有了啊，都断尽了啊。是诸妄尽除，不真何待呢？啊，这个是不是真心显露了？那么这个境界最低限度是理业心不乱啊，这是我们讲最低限度的。要是认真来说呢，那这是属于理业心不乱。为什么呢？称理吧，称心吧，信德没有显露，那怎么能叫成信啊？所以这是理业心不乱的境界，比阿罗汉高的太多了啊！真心显露，求佛不现前呢，不可得也啊。我们要问为什么？禅家说得好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就是这个境界。见性成佛了，成佛当然见佛，见佛必定成佛啊。这个时候见大地一切众生同成佛道，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啊。那么你要问，这个境界什么时候现前呢？原教初住菩萨就见到了啊，就见性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讲的是 语言粗度的境界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个文，然而佛此无限，其彼临终。这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，诸佛如来大慈大悲，他确确实实有这个能力帮助我们证实这个境界只存在，这个境界也真实。所以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现前见包括定中见、梦中见，临终佛来接引都算是现前见。当来见呢，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或者是离开六道轮回以后所见的，那都属于当来见。所以佛的慈悲无限的，不必一定啊是在临终时候见佛。我们在平常修学之中啊，语言成熟了也能够见佛。下面举一个例子说，是故时时是时人，时人自不识啊，时时刻刻啊，时时处处啊，也许佛都在我们面前呢，我们不认识啊，当面错过，这种情形确实很多。这两句话是布袋和尚说的，这个后面呢小注幕后也含有。布袋和尚在历史上有很详细的记载，但是很可惜呢，这个记载里面呢没有说布袋和尚的姓名，没有人知道他姓名，也不知道他的籍贯，不晓得他从哪来的，不知道他姓甚名谁，那么他的特征呢，就是很肥很胖，满面笑容啊，每一天背一个大布袋，到处去化缘，人家给他东西呢，他往布袋里一装，这就走了。这么样一个出家人出现在南宋高宗的时候，就是跟岳飞同一个时代，那么出现在浙江奉化，这我们老总统的故乡，在南宋时候在那个地方出现的，过去这个国民大会有个老代表，姓什么都忘掉了，现在可能都不在了。那个时候跟我见面的时候，他都70多岁了，这个事情总是有10几20年了。他看过老总统的家谱，老总统家谱带到台湾来了，在他家谱里面有记载的布袋和尚。就南宋的时候，他们曾经将布袋和尚请到家里面来供养2个月，所以那个代表说，他们供养弥勒佛2个月，在家里以后出2个总统嘛。那么可见的这个事情是真的。布袋和尚临走的时候，那他当然是预知时至，他是坐着走的，说了一首偈， 就走了，啊，就说这时候就叫底下的记，叫弥勒真弥勒了，这就告诉大家他是真正的弥勒菩萨了，这化身千百亿，时时世世人，时人自不识。他这一首偈说完了就走了，就作画了。所以以后我们中国人造弥勒菩萨的像呢，都造这个布袋和尚的像啊。所以我们中国布袋和尚这个造像啊，跟西藏不同，跟印度也不同啊。这个印度西藏的弥勒菩萨像就像我们观音菩萨像一样啊，面孔很清秀，人瘦瘦的，这是啊，跟我们布袋和尚不一样啊，就是我们晓得他是弥勒菩萨啊。好像另外一个是唐朝是富大寺的，是居士的身份，这个也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啊。佛菩萨化身在我们这个世界常常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不认识他啊。这就是说明这个诸佛菩萨时时实现啊，也是说明现前当来见佛的一个例子。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，世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这个经文呢，我们不但要熟，要细心的去体会。前面这段经文说，念佛人在临终的时候，佛菩萨来接引。这一段是讲的佛力，不可思议。此地这一段呢，是讲自力。如果没有自力了，佛力也加不上。这个法门叫做二力法门啊，自己必须要具备前面所讲的一心不乱，是在平时。此地所说的心不颠倒啊，是在临终啊。你这个前后文仔细看你就明了了，临终最重要的条件是心不颠倒。纵然在平时一心不乱做不到，那个没关系，临终心不颠倒就决定得生。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下辈往生的啊，十六观里面下三品啊，下上品、下中品、下下品，都是作恶的众生啊。这是观经呢对于九品讲的详细。上三品是大心凡夫啊，发大乘心；中三品啊是修善、持戒修善的凡夫啊。可见得这个佛法里头啊，这个大心是第一了啊。大心就是发菩提心的， 这个持戒修善是中等的。下三品呢，是造罪业的众生。下上品造的罪业轻一点，下下品造的罪业极重。造极重的罪业，一生都没有闻到过佛法。临终遇到善知识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，他神智要不清楚的话，那就没法子了，劝他都不能接受，他听不懂啊。如果神智清楚，就是心不颠倒啊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他要接受劝告，这个时候一心念佛求愿往生，佛也来接引，他也能够往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临终心不颠倒啊，是往生决定的因素。为什么平时我们要求一心呢？平时得一心呢，临终这个心不颠倒就很有把握啊，这是一定的。平常不能得一心啊，临终心不颠倒啊就没有把握。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啊，我们要想将来这个临终时候啊，真正是心不颠倒，佛来接引啊，这自在往生。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，第一个就是修自己的一心不乱，这对自己一心不乱是定慧呀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还有力量的话，我们修福积德。这样就是福慧双修啊。福贺经上给我们讲的多善根多福德，因缘我们已经遇到了啊，这个因缘不必操心啊，实在讲因缘很殊胜啊，这三个条件具足，这一定往生的。我们看注解，上言临者是将于命中啊，这是前面佛来接引的时候，你看这个话了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，就更清楚更明白了，佛来接引是现前。为什么人没死嘛，活着的嘛啊，将于命中，他还没命中吧啊，这是见到佛来接引。经言宗师正暖经失去啊，这个地方讲的宗师呢，这是恰恰我们讲的什么，在断气的时候啊，他的神识离开身体啊，这心不颠倒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这个底下讲了，心不颠倒者，以一心不乱呢，故不颠倒。以不颠倒啊，故不生他处。啊，他一生念佛，念念向往西方极乐世界。现在佛呢，他见到了，啊，佛见到了。 他一生呢所向往的目的达到了，你说这个时候多欢喜啊，多么幸运啊！啊，目的达到了，啊，跟佛去了，这是讲的这个时候啊。所以最怕的是临终啊，神志不清，这是最恐怖的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如果在临终的时候神志不清，迷惑颠倒啊，这种情形我们看到很多啊，可以说是许许多多人呢有这种情形啊。在病重的时候，不要说到临终的时候啊，病重的时候甚至于家亲眷属他都不认识了啊。我们过去遇到一个老居士，他得的是老人病啊，老人病很可怜的，病了七八年，最后的两年好像他们家里只认识一个人，在听到声音呢只知道一个人，其他的人都不认识了。到了个临快临终的时候，那个半年的时候，那一个人也不认识了，也不知道了。那么这种人呢决定是随业流转，他自己做不了主了。这是事实，这种情形我们看的很多。那就是给我们真正的警告啊，我们将来会不会像他一样？如果走的时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我们希望啊能如此，那就从现在应该认真去努力修学。佛菩萨是人修成的，六道也是人变现的，这问题就是看我们怎么走了。十法界这十条路啊，我们怎么个走法，要走到哪里去，如何让我们真正达到这个目标，我们这一生呢那就算是有了很好的成绩了。我们仔细冷静地观察古往今来那些成就的人，你去观察他怎么成就的，还有那些修行失败了的人，我们仔细去观察他怎么失败的，在这个里面吸取教训，吸取经验。这是智慧。凡是成功的，得利于两个字，专精。凡是失败的，实在讲也是两个字的包括劲，散乱。这个散乱可怕了。所以佛法传到中国之后，中国注重这些祖师大德们，后代称他们为祖师了。 这些人实实在在说都是有修有证，他们具足真实的智慧，提倡专精啊，每一个宗派，他这个宗派在大乘经典里面取出一部分性质相同的啊，建立一个修行的方向，向往一个修行的目标啊，所以分宗分派啊，那就是专精啊。根性立的，几乎都能成就啊，根性钝的再要散乱呢，那成就就少了啊。实在上实在讲啊，古大德常常说啊，净宗法门呢三根土背立顿坚守啊，这就是说明了禅要上上根人啊。六祖能大师在坛经里面交代的很明白，他所戒引的上上根人在大乘之上啊，这才有资格在他那个法门里面成就。一般教下所戒引的是中上根人，中根人学教，发愤努力困学能成。那上根人就是立根人学教，那当然不用说了啊，这个大开元解相当于禅宗的明心见性啊，这个在历代高僧里面我们也见到不少。至于下根人、顿根人，修学其他法门成就的少，很少见到。但是这一类根性的人念佛，那成就往往是非凡的啊，他有特别殊胜的成就。像谭旭法师在这个念佛论里面跟我们举的修无私的例子啊，这是大家都看到的，这是在哈尔滨极乐寺啊，我们明年已经约定好了去参访这个地方啊，看看修无法师往生这个大场啊。修无师是做水泥匠出身的，做砖瓦匠，不认识字啊，你要问他经教他一窍不通，他就知道念佛啊，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你看他往生多自在，欲知时知，不生病啊。那个时候极乐寺传戒，戒和尚是地仙老法师，地仙老法师看到佩服到极点，认为这才是出家修行人的好榜样啊！你要问他，他成就凭什么呢？专精，专是专一，精是精纯， 绝不掺杂，叫他成功。谭老给我们说的，地贤法师早年有个徒弟郭鲁阳，那个人根基就更差了，也是一句阿弥陀佛念三年，人家站着往生的。这是我们的最好榜样啊！啊，所以经教不通没有关系，不是耻辱啊，不能往生那才叫真耻辱啊。千万不要在表面呢，这个样子好看，我们被这些假形象啊骗了自己啊，我们晓得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啊，知道根性不利，我们就修这个法门。这个法门一般讲呢，是下下法门呢，但是它有上上的成就，所以叫不可思议，所以叫难心之法了啊！真的是上上成就啊，上上成就啊，那必定是这上上果嘛，当然是上上因呐、啊。所以念佛法门呢、啊，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呐、啊。是一些无知的人把它看作这是下下法门，这是度那个无知无识老太婆的，这是被他们误会了啊！其实你要是度无知无识老太婆的，华严会上文殊普贤也是无知无识老太婆啊，哎，他们也发愿求生净土啊。也一个一个都兑现了，所以善导大师在四帖书里头真是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要信佛啊，信阿弥陀佛所说的，信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，信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为我们推荐的，固然真心切愿，不要说将来往生得大利益了，这个我在讲席里讲的很多了，现在就得利益啊，得什么利益呢？清心寡欲，生活幸福美满自在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不学佛的人一年比一年衰老，念佛的人一年比一年年轻，这个话也是真的，也不是假的啊。也是为什么？就是心地清净啊，心地清净就专精一门，你心地清净不可以搞杂了，不可以搞乱了啊。我们这一生呢，时光不多啊，即使你活一百岁呀，算算也不过36000日啊。那个日历本子36000张啊，翻翻就没有了。啊，我再过2年70岁了，36000日去了一大半了。我们才晓得这个法门殊胜呢，才知道这个法门之好啊！啊，那么最低限度是，对我来说，我这个根性的就非常适合于这个法门，修得快乐嘛，啊，修得很得受用。 啊，有一些人问我，啊，什么叫开悟？什么叫正果？啊，我的解答很简单，啊，他听起来也很好懂。真正把事实真相明白了，那就是开悟。我们依这个方法修行，真正得利益了，这就是正果。啊，这个佛法的果是利苦得乐，我真的利苦得乐。啊，破迷开悟是开悟，利苦得乐就是正果啊。眼前花报殊胜，将来往生的果报必然殊胜，这是一定道理啊。所以大家要记住，专精决定不杂。今天下午中和那边有几个同修来找我啊，说是他了魔障现前啊，有这个冤鬼跟着他，精神恍惚，坐立不安啊，来求我啊。在求我之前呢